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来到亲情会客室，我是孟远。坐在我对面的呢还是吉米牧师，
给大 大家好，孟远好，
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是
我知道他们是在空中的听众，你见不到他们啊，但是其实他们蛮多的，远超过你面对面去讲道的人数哦。
哦，感谢神啊，各位听众好啊。
对对对，而且男女老幼都有啊。他们当中也许还会有正在谈恋爱的年轻人啊。
是，
那我也希望他们可以好好听听今天的节目，因为今天我想问问啊，吉米牧师，你生命中最重要的这另外一半，他跟你的故事。
是，
我想从你们恋爱开始，可以吗？怎么认识他的呢？
我跟我太太其实是高中的同学，我们是在高一的时候，我们在同一个班。当年呢，就我们都喜欢文学，其实中学的时候，就是初中的时候，我们是同一个学校，不过就不同班。然后当时去到高一的时候呢，他跟有另外一位男生也是他中学同学比较熟，然后我跟那位男生呢也很熟，所以结果我们三个就常常走在一起，然后就很单纯的友谊，所以呢就常常也是讨论一些文学的事情啊，因为我们两个家庭也是住得比较近，所以我们在周末回家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会踩单车送他回去。
哇，好浪漫啊。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心思，
但现在听起来就很浪漫啊。
后来高二的时候就文理分科了嘛，我就读理科，他就读文科。
你反而是学理科的。
不过我对文科其实很有兴趣，也是很愿意去写文章啊什么的，不过因为当时很现实的考虑，因为还是理科的出路比较多一点嘛，选了理科。高三的时候就仍然是分科嘛，不过大家都还比较熟，那个时候感觉对他有点特别，但是呢也没有说好像爱上的那种感觉哦。就是觉得哎，很好的朋友，也是很欣赏他。其实他的性格很好啊，一方面有温柔的一面，但是也有是很豪爽的一面，所以我就当时是蛮欣赏他的。然后后来去到大学的时候，我们就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城市，他读的是师范啊，两年的师范，我读的本科。当时还有其他的好朋友也是去到那个城市里面读书，跟我同一个学校。周末的时候我们就踩单车就过去他们学校找他，大家就吃饭啦，聊天啦，很开心。找他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感觉自己慢慢喜欢上他了，然后呢就偷偷有时候呢撇些哥们就自己踩单车过去找他。然后他也很乐意跟我来往，就在大学的第一年级，在寒假的时候回到家嘛，然后呢特别就有一天晚上踩单车过去找他，然后就邀请他出去外面走走，他也很单纯没有想过什么，所以呢就走了一轮之后，我就正式问他你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他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所以呢我就当他默认了。
我直接默认。
所以呢就开始谈恋爱。大学四年的谈恋爱也是很幸福啊，因为我们有了这种感情的基础，我们也都是初恋，大家都很珍惜，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是曾经试过有两三次啊，就是吵起来很凶啊，想分手啊怎么样的。也都有啊，但是最后磕磕碰碰都还是待在一起。 而且有两年时间我们是分开两地，我还在读大学，他就已经开始工作当老师，回到我们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有两年时间都是每个礼拜写信。后来移民的时候很多重要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带过来，但是我就将那些信，这个小小的箱子带了过来，就一直跟随着我们，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的回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对他的爱越来越大了。其中有一个我想起来，就应该是在我生命里面很深刻的一个的时刻，就是我们大学四年级我们去火山，我们去爬火山，因为是晚上爬，去到有一个地方我不太知道那个什么名字，反正就是90度这样子爬上去的，有一些的把手这样子爬，然后呢爬到一半的时候他在前面我在后面，爬到一半的时候他停在那里然后就不动了。我那时候其实吓得要命，因为周围都很黑，我也不太知道旁边是不是万丈深渊，而且我知道他有畏高症，所以呢我心里面我在盘算怎么办怎么办，当时也没有其他办法，就只能够等他继续爬嘛，对不对？不过我心中就下定了一个主意，说如果他真的一松手掉下去，那我要跳出去，我抱着他就这样子吧，所以当时我想就已经下定决心以后就是娶她了，所以呢也是很顺利，毕业之后也回到自己的城市里面工作。毕业的时候因为我在学校的表现还是不错，所以呢当时的老师呢其实在我们读书的城市里面也是帮我介绍工作，蛮好的工作，就是在银行里面，当时我因为女朋友在我那个小城市，所以我就拒绝了老师，所以当时老师还很发火，说我值得这样子为一个女人，就是你牺牲自己的前途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所以呢我就还是回去。现在回头看还是神有很多恩典，虽然那时候我不认识神，但是神也是让我自己递简历然后找到银行的工作，两年之后我们就结婚了。一开始结婚其实我们关系蛮好的，因为双方父母都认识，然后本身的基础也很好，然后在这里面父母都很疼爱我们，所以我们跟父母一起住的时候呢他们都是接物啊什么的都是帮我们做，所以呢两个人还是很幸福的时候，然后99年结婚，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移民过来了，但是想不到移民的开始的一段时间就很多挑战，我们来到这里很不适应，我不能够找到工作，那么我要去读书，而我当时不想再做会计了，所以呢我就想我要去转去读电脑，但是因为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呢读得很辛苦，他老师的资格也不被承认嘛，所以呢就过来这边也是做一些很辛苦的工作，在餐馆里面在一些工厂里面工作，所以我们两个人的压力都很大，而且上一次也分享过我还是有那种网络游戏的那种瘾，所以呢就很多时候就因为压力太大就将整个人都埋在那个游戏里面，所以呢基本上也不会花时间去关心他，去爱他这样子，所以我们那来到的时候头一段时间很多冲突，因为大家压力的问题起很多冲突，有时候吵，有时候会冷战，所以呢当时我心里面是蛮痛苦，因为我觉得为什么婚姻这么经不起考验，才来了几个月一年的时间，我们好像之前一个爱情的长跑，然后5-6年这样子建立了起关系，怎么突然之间就不见了呢，所以我心中也是在希望找到一条出路，我不想一直这样子停留在这样的情况里面。
当时来这里的时候你说过哈，加拿大就是艰难大，所以其实是你们夫妻那个时候还没有孩子哈，只有你们两个人，
对，那时候还没有孩子，
就是你们两个独自要面对艰难的境况。
对，
那他那个时候会跟你说的最多的是什么呢？你们之间还是说根本就无法沟通了已经？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沟通，但是呢这种沟通的情绪啊或者沟通的质量啊就很不好了，可能沟通然后呢就会吵起来了，因为大家都是有期盼，都面对很多的压力，但是我们在家中又不需要做家务，
对，
那么每天谁来做饭，谁来洗碗，这个都可以成为我们吵架的理由，
很真实啊。
那么 而且我们两个人的家庭很不一样。
嗯，
我太太呢是她，我岳父呢是非常喜欢煮东西。
嗯，
所以呢在家里面呢基本上厨房都是她的。
嗯，
所以呢我太太从来不需要进厨房。
嗯，
而且在我太太的心目中呢，男人应该是包厨房的。
嗯，
而我家呢刚好相反，爸爸从来不用去进厨房。嗯，然后呢都是妈妈在包办。
嗯，
我们也不需要做厨房的事情。
嗯，
所以在我心目中呢，
嗯，
应该厨房是妈妈包办的。
嗯，
所以呢当我们结婚，我们移民来了之后，我是期望太太来包办厨房。
嗯，
然后太太是期望我来包办。
嗯，
你明白吗？所以变成就常常为了这个事情，然后呢就在吵。
嗯，
我太太她去做餐馆工的时候，
嗯，
很辛苦很劳累。
嗯，
有时候做12小时、
嗯，
14个小时。当她回到家中的时候，
嗯，
我坐在家里我什么都不干。
嗯，
我还在期待他来做饭给我吃。
嗯嗯，
所以呢你想象得到就是说当时这种困难有多大。
嗯，
哦，所以我们都有很不成熟的地方。
嗯，那段日子有多长时间啊？
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
也蛮长了。
对，1年多的时间。
嗯
啊，就
然后你们两个就一起到教会了。
我们是2000年移民过来，然后呢2001年我们开始进到教会。
嗯，
后来过了几个月我们信主了。信主之后慢慢情况有一些改变。
嗯，
一方面因为教会的教导听讲道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应该要怎么样来爱。
嗯，
但是知道不一定能够行得出来。
嗯，
我们大家双方都努力的想去改。啊，
嗯，
慢慢的去改。所以呢就其实那个时候信了主之后呢，
嗯，
两个人的情况已经有很大的改变。
嗯，
因为之前呢就好像老是觉得是对方的问题。
嗯，
老是觉得是对方要改。
嗯，
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就自己要学习改变。
嗯，如果没有主耶稣介入你们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话，说不定你们会吵得更久啊。
对，我很难想象当年就刚刚来到的那一段时间里面那种辛苦。
嗯
啊，那种痛苦。我曾经有3个月的时间，因为我们当时是住在地库，我差不多有3个月的时间呢我是不想出去外面见人。
嗯，
我想那时候可能有一点点就是轻度的忧郁这样子。
嗯，你就是把自己关起来了。
对，将自己关起来，然后不想见人。
嗯，
而且心里面很自卑。
嗯，
然后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失败的男人。
嗯，
所以当我在街上走路的时候我是低着头走路。
嗯，
我见人的时候我不敢望着别人的眼睛。
嗯，
因为觉得好像很羞愧，自己好像一事无成。也因为这样的情况特别有时候将一些情绪也是发泄在我太太的身上。
嗯，
经历过那段时间我也是特别能够体会到一些新移民他们的感受。
嗯，
他们的难处。
嗯，
很感谢神，就是当我们信主之后。
嗯，
一方面我觉得很感恩，就是当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从另外一对弟兄姐妹他们即将要结婚。
嗯，
然后呢有个牧师帮他们做婚前辅导。
嗯嗯，
我生平当中第一次听到有婚前辅导这回事。哦，
对，
所以我们当时我跟我太太就说，哎，很好啊。我们就问那位弟兄姐妹。
嗯，
我说我们结了婚了，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参加。哦，就婚后辅导。哦，所以那位牧师也很好啊，他说没有所谓。哦，你们过来吧。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
嗯，
我们每个月有一次我们就去到那个牧师的家中。
嗯，
然后呢他就教导我们一些夫妻相处怎么样相处。
嗯，
然后我当时我就大开眼界。哦，因为常常我就以为，哎，结了婚就是拿到证书我就懂得怎么样做一个丈夫。
嗯，
但是原来做夫妻之道是有很多的东西要学习。
学
那个时刻里面我觉得对我们夫妻的关系其实是帮助很大。
嗯，
所以呢就经过那个牧师这样子来教导。
嗯，
然后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比较平和的来沟通。然后呢也沟通越来越好，能够也有机会向对方表达多一点爱意，多一点关心。然后在接物上面我也学习慢慢的就有一些参与，所以呢就两个关系越来越好。
你是我谷中的谷，你是我肉中的肉，神将你恩赐给我，做我心爱配偶。我盼望牵你的手，从年少直到白头。
哇， 信主帮助你们夫妻关系也有很大的不同哦。
我们两个的关系一个最大的突破呢，是我们在2004年，我跟我太太去参加在加拿大这边有个恩爱夫妇营。夫妇营里面，因为我们有3天2夜，我们要放下工作，特别进到这个营地里面，跟10来对的夫妇，我们一起来度过。然后呢，有一些很有经验的夫妇来教导我们。所以呢，在这个营会里面，特别在第2天晚上，当我们完了这些课程，然后回到酒店里面，我就很感受到圣灵的感动。当时我就拉着我太太的手，我就向她认罪。从我认识我太太的那一刻，一直到那一天的晚上，我将得罪她所有的地方，我想到的，我都向她认罪。然后呢，我太太就饶恕我。然后呢，她也向我认罪。将她得罪我的地方向我认罪，我也愿意饶恕她。然后后来我们就一起拉着手跪在神面前。我们将有印象当中想得到的所有的罪，我们都一件一件向神来认。然后我们总共就认了1个多小时。当时神给我看到一个很奇妙的图画，就好像在天上有一个黑板。这个黑板一项一项记录了我很多的罪。当我跪在神面前一项一项认的时候，认一项就被涂掉了，认一项被涂掉了。当我所有都认完的时候，黑板上面所有的罪都被涂掉了，黑板不见了，就剩下很晴朗的天空。那一个时刻里面，我很感受到原来我可以跟我的阿爸天父可以这么亲近，我可以这样子来靠近他。而且我是感受到我人生当中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我可以跟我太太这么亲近。我可以这么毫无有任何过去可以缠绕我们，我可以这样子彼此接纳，彼此相爱。所以呢，那一刻我真的就感受到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二人合而为一那种的感受。所以呢，这个是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经历。经历了这个夫妇营之后呢，我们两个关系就突飞猛进。而且我们各自跟神的关系都是突飞猛进。那是2004年的时候，在我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转折点，让我体会到原来我的阿爸天父这么爱我，我很应当的好好的来服侍他，来报答他这么大的恩典。
所以这跟你后来专心的参与夫妻营的一个服侍，跟你的经历有很大的直接关系啊。
对，是的。因为那时候我们2004年参与了夫妇营之后，之后有1年的跟进，当时他们的带领夫妇就邀请我们做组长。然后呢，在这个1年跟进里面呢，那一对组长非常好，每个月都请我们去他们家中吃饭，然后呢就教我们怎么样去预备这个跟进小组的材料，然后教我们怎么样去带。后来他们就邀请我们去接受训练，所以我们2006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就去带领这个 NF 夫妇营。在这个带领的过程当中，我们很珍惜，是因为每一次当我们去带的时候，但是其实我们是得到最大的祝福。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有机会也跟我太太清理以前可能要积累起来的一些的问题，我们又再重新的在神面前又在彼此立约，我们愿意更加爱对方，来珍惜对方。所以呢，每一次夫妇营其实都是我们夫妻关系在继续的有复兴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后来我们都付出时间，我们来带领营会，因为我们自己夫妻的关系也很需要成长，我们夫妻关系也很需要的不断的学习。
你提到立约这个词啊，我特别想问问你，你是怎么看待立约这个形式的？你会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吗？
我想这个对我来说呢，也是一个转变。当然了，我内心对我太太即使没有信主之前，我也是有这种委身。但是我自己回想，其实心中是蛮惭愧，也是觉得蛮亏欠我太太的。你知道当年因为我们谈恋爱很顺利，我们也很相爱，所以呢，有时候我就不是那么看重这种形式。当年我怎么样去领证呢？是我在银行工作的时候刚好就找到有时间有空，我就打个电话给他说，那天我有空，你有没有空， 我们就去领证吧。但是我太太也是没有什么这种对要求婚要怎么样啊，真的，所以很感恩给我这么好的太太，所以当时她也说好啊，那就去吧。所以呢我们没有任何的形式，所以后来是领了证之后过了几个月才说去摆酒啊，请亲人啊，这样子。后来我信主之后，我就发现其实神跟我们立的是一个盟约。这个盟约是代表着什么呢？哪怕我们软弱，哪怕我们跌倒，哪怕有时候我们会忘记神，但是神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这个是他自己单方面愿意在我们面前立定的盟约。这种盟约是一种委身的爱，他也是盼望我们在夫妻之中也是这种盟约。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说真的，两夫妻不管关系多好，肯定也会在生活当中有磕磕碰碰的时候，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也会有不开心有愤怒的时候。世界的婚姻可能就觉得这种不开心积累到一种程度的时候，我再也不能够爱你了，
对，
那么我们就分开吧。但是我觉得对于基督徒，我自己的眼中不是这样子。我立定心志我要跟你结婚的时候，不管你怎么样改变，但是我对你的心对你的爱我不会改变，我还是继续用这种委身的爱来爱你。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后来当我们结婚了信主了，然后慢慢的也是在神面前越来越有这种委身的时候，当我牧养教会的时候，我看见很多的朋友，也是有一些是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的婚姻都很多痛苦，很多的破碎，其中的一样就是没有办法用这种盟约的爱来爱对方。那么我觉得是很盼望能够用一个仪式表达对对方的这种盟约的爱。所以在2014年，我们当时的教会组织了一个重订盟约的一个聚会，当然我是牧师，我就以身作则了，所以我就报名我们参加，还特别去买了戒指，太太还特别去买了婚纱。那一天我们就好像一个婚礼一样，然后有牧师主任牧师的正道，然后我们在神在人面前彼此的立约，我们不管对方怎么样，是健康是疾病，愿意永远的坚定这个盟约，来爱对方，来关心对方。
你一直提到是在神面前你跟妻子一起认罪彼此饶恕，那你立盟约的时候是在神在人面前，你都是把在神面前放在首位，这个是那个盟约能够被祝福的原因了。
是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约其实不再稳定的，
是是是，
人不太靠得住的，
对对，
所以神才是在你跟你妻子之间把你们的婚姻一直从初恋稳固到如今的最最重要的阿爸父哈。
对对，
其实我想问问你的太太哈，她很爱你当然无容置疑了，她非常单纯可爱，她对神的心应该也是单纯可爱的，
是，
可是你们两个在信仰上很同步吗？你们是同时决定信主的，同时受洗的吗？你们一直都是很同步吗？在跟神的关系上面没有任何的起起伏伏吗？
其实当年是我太太先信主的，然后呢她比我早大概2个月左右，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我太太比较追求，
这我没想到，
我一开始其实蛮不上进也不读经也不祷告，我甚至连谢饭祷告都没有，真的就是看了一遍圣经之后就完全翻转我的生命，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真的从属灵程度上面我就赶上我太太，然后之后就一直比较要认真的追求。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神造男造女还是不一样，太太很感性，然后呢她对神很敬畏，所以呢为什么当神呼召我的时候，她是也是很认真的去祷告，很认真的去看神的带领，所以当她明白了神的道理之后呢，她就很认真的就付代价来支持我读神学。其实背后有很多的代价，因为我读神学很忙，然后呢变成照顾小孩子啊，做家务啊，他还要工作啊，其实他是双倍的这样子来付出，然后呢支持我。如果没有他支持呢，我绝对不可能神学院毕业啊。另外一方面呢，相对来说在知识上面的装备我就会比他充足，我也相对来比较愿意跟神有那种很个人性的一些的沟通，安静 享受神的同在、所以在这些方面他就没有太多时间要照顾街、要服侍。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神在教导我怎么样好好做一位的丈夫。首先我的职责是爱他，不管他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因为他不需要用他的服侍来证明他有多大的戒指、神这样子爱他就够了、当然这个不是一天我就可以形成的、我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人、神让我反省我很多自己身上的问题、其实完美主义的人旁边的人都很大压力，我会常常对他提出很多的要求、他蛮累的。后来我反省我自己很多的问题、慢慢的学习欣赏他的付出、学习欣赏他对神这种敬畏的心，做重要决定的时候他都是愿意跟从我的、当然我也是很谨慎的知道这是神的带领、所以呢就他真的是一位很顺服的太太、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学习怎么样作为一位丈夫我爱他、珍惜他、支持他，也是实在的在一些家务上面 我配合他、所以呢我以前是不会做饭不会做菜、最懂的就是洗碗了、等后来生孩子一个两个三个也是很多的家务我都参与了、然后呢照顾孩子我也花很多的时间、在这方面我学习在学习不断的成长、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是怎么样学习做一个属灵的头。我自己是为我的家庭为我太太祷告很多、我是盼望她也能够经历到跟神这种关系、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是用一本书叫做怎么样为太太祷告、我用那本书我一张一张这样子祷告、然后呢在后面我写上哪一天祷告的、然后我很奇妙的我看见我祷告的那一项我过一段时间我就在我太太身上我看见了有这种的品质出现、所以我自己觉得基督徒的婚姻一种最大的福气、一方面是我们可以同心来服侍主、第二方面是我们的爱情可以很新鲜，我们的生命老是在改变，这种改变是越来越好。过一段时间我就会在我太太身上看见神在她身上的工作、我就觉得很新鲜，这位太太越来越可爱。
真好，有了神同在爱情都是每天新鲜的、
对，
爱情的保鲜期就到永永远远了
对，感谢神、
这真的是感恩的一件事情、而且是一件美事。
是、
特别开心哈，听你说你们夫妻两个人从高一认识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生命还在每天都变化着，我觉得这个是极大的祝福。
对、
如果你认识身边的人每天他都是新的多好呀，生命真的丰富。
是是、
谢谢神的祝福，也谢谢你跟我们分享啊。今天呢时间差不多了，其实你刚才有提一点点，你说你是个好爸爸你有尽心尽力做一个好爸爸的职分、但是我想当你第一次见到你的儿子出生的时候，你还是会有很多初为人父的很多的紧张很多的无助的时候吧。
对，
那我们把这些分享留在明天好不好？
是，好的，
谢谢吉米牧师，我们明天见。
好的，明天见。
你是我谷中的谷，你是我肉中的肉，神将你恩赐给我，做我心爱配偶。我盼望牵你的手，从年少直到白头，这颗心从未变过，在你身旁守候。亲爱的，我甘心为你付出所有，尽管我尝试那么软弱。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